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献上我们的敬拜、颂赞和感恩，谢谢你，这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机会，我们可以来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良善，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慈爱和怜悯。主啊，真的是像诗先知耶利米他在耶利米哀歌所说的，虽然我们经历各样的困苦，如果我们把眼睛注目在这些困苦上，我们的心就往下沉，但是当我们转眼定睛思想你过去的恩典和作为，我们的心就重新得力，并且我们真的是知道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和怜悯，你的信实和广大。谢谢主，我们知道这新的一年，主啊，你有新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们不但为我们自己，为教会来向你祈求你赐给我们丰富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也为这世上所有的人向你求。主啊，你真是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求神你真是把你的怜悯和恩典厚厚的赐给世上所有还不认识你的人，他们还在黑暗的里面，没有办法看见光。主啊，我们真是向你求你的真光能够照在黑暗的里面，你自己宣告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向你呼喊，主啊，求你赐恩，你看到这许多的人在黑暗当中的困苦，主，求你真的是以你绝对主权的恩典，把我们人类不配得的这个救恩赏赐给许多还没有得着这个拯救的人，让他们真是能够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他们能够经历到神你所赐下的这个我们不配得的而且是丰富的恩典。也是求主在这一年中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收割庄稼，这是我们的主吩咐我们所做的祷告，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主啊，所以当我们求你施恩，领更多的人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救主跟生命的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同时需要求你打发工人出去，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谢谢主，你实在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实在存着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和感谢，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看的这诗篇第四篇，我们看前面的这个说明，这是大卫所写的另一首个人的哀歌。很多圣经的学者把这一篇诗篇称之为晚间的诗歌，因为在最后一节，大卫这位诗人他说他会在平安中躺下安睡，所以这是论到他可以在即使极大的困苦当中还是享有神所赐的平安，以至于他可以在夜间能够躺下安睡。而第五篇被称为是早晨的诗歌，因为这诗人他向神发出祷告，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所以这两首诗篇，一个是晚间的诗歌，一个是早晨的诗歌，联合在一起，就给我们所有属神的人，也就是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信徒，提供我们怎么样借着祷告到天父那里去的方法。我们经常向神祷告，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向神祷告。所以这两篇诗篇提供了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到天父那里去的方法，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向神献上祷告。而第四篇诗篇，诗人 是很清楚的表达他个人对神的信心和信任。所以也有人说这首诗歌是一首信心的诗歌。他虽然是在很大的困苦当中，但是他深信神不会遗弃神所爱的人。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信心，在这个诗篇里面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困苦当中去默想神像父亲一般的眷顾。他既然不会撇弃他所爱的人，不会撇弃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即使在面对极大的困苦，我们应当去默想神像父亲一般的眷顾，而且把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焦虑都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如果是这样对神完全的信靠和倚靠，那么神一定会使他的赐福和喜乐再一次临到他所爱的人，也就是说神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帮助，让他的赐福跟喜乐可以再一次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平安中躺下安睡。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内在的平安，这种内在的平安不至于里面仍然焦虑仍然烦恼。我们有了这个内在的平安，我们就可以安心的躺下并且睡觉。而诗人也很清楚的从这个诗篇表明这一种平安是只有神才能够赐给的，并且这个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篇诗篇他怎么样在困苦中来向神发出祷告。首先诗人在祷告的开始，他称神是我公义的神。和合本的翻译等等我会解释，和合本的翻译可以说是把原文做了一个解释然后所做出的一个翻译。我们直接翻译的话是我公义的神， My righteous God。 那么诗人称神是他公义的神，是他的神，而且是他公义的神。我们先来看关于公义这个概念。这个诗人称神是他公义的神，这个公义一方面是描述神的品格，神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所以当他施行审判的时候，他会按着公平来施行审判。所以对那些真正顺服神的人，对那些真正倚靠神的人，尽管他们受苦是出于无辜被害，神也一定会为他的仆人伸冤，为他的仆人辩明。这是诗人称神是公义的神，诉诸于神公义的品格。他在这个困苦当中是一个无辜受害的人，所以他认识神的公义，知道神是会按公平来审判人，因此他是一个完全倚靠和顺服神的人。在他无辜受害的时候，尽管是如此，他知道神的公义一定会为神的仆人来辩明，一定会为神的仆人来伸冤，所以他称神是他公义的神。可是另外一方面，公义也是描述神在他和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上，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公义，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神的公义是神他绝对不会违背他自己，无论他说话，无论他行事，他一定不会背乎他自己，他会信实的来按照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来说话来行事。所以论到审判的时候，神一定会按公平来审判。但是这个公义也可以 来描述在神跟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上，神既然应许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神的公义也是描述在神跟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上，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背乎他自己，他会信实的做他百姓的神，做他们的父亲，而他的百姓是做他的子民，做他的儿子。所以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既然信实的做他们的神，神就应许他会与他的百姓同在。这就是我们说到耶和华这个名，这个名字是当神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以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来启示他自己，把他自己的属性跟品格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所以面对摩西要带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神说我是耶和华，表明无论他们何往，神都与他们同在，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因此在神立约的爱，也就是说神会信实的做他们的神，神也应许他信实的与他的百姓同在，成为他们的保护者，成为他们的保护者，也来成为他们的供应者，成为他们的引导者，成为他们的拯救者。所以神的公义特别在立约的关系上，使得这位神是可以被信赖的。这就是诗人他以公义来描述他的神，不但他相信他无辜的受害神会为他伸冤，他也相信他是神立约的百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神会按他立约的爱来保护他。这是诗人对神的信心。但是他说我的 My righteous God， 我的，这就显明诗人他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诗人称神为我的神，显明首先他是属于神立约的百姓，因为只有神立约的百姓才可以称神是我的神，神应许要做他的神。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也表明诗人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这个立约的关系不是只是一个官方的条款，这是一个神和他的百姓之间一个真正亲密的，跟他百姓每一个个人之间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所以诗人有这样的信心，他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他相信神的公义一定会保护那些属于他的人。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理，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知识，但是如果你自己跟神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在你遇见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里面是非常茫然的，也是非常没有把握的。然而如果一个人跟神有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每一天生活里面一个真实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人跟人相处一样的，我们常常见面的人，常常聚在一起的人，我们会觉得这个关系特别真实，特别亲密。如果你碰到困难，你相信你这些好朋友一定会拔刀相助。所以这个关系也是诗人所以有信心知道他这位立约的神，并且跟他有这样个人亲密关系的神，他是神所爱的，是属于神的人，神一定会提供他所需要的保护。但是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公义是跟诗人联系在一起，因此 世人说我公义的神，乃是指神他做出了，他已经做出一个公义的判决。神知道世人是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神已经做出一个公义的判决，宣告世人是义的。那这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显我为义的神，也就是说把这个公义跟世人连在一起。当然还是不失去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做出公义的判决，他已经判定了世人确实是一个信靠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宣告世人是义的。所以我们在圣经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六章讲到挪亚那个世代，这全地的人都败坏了，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但是只有一个人，就是挪亚，他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这个义人完全人不是描述他的无罪，乃是描述他跟神的关系，他真正的信靠神，真正的依靠神，真正的顺服神，所以在神眼中看，神判定他是义人。所以无论如何，诗人他对神这个称呼就写明他对于神的公义所具有的信心，不但是基于神公义的品格，也是基于神立约的应许。我想我再一次说信心，信心是我们听见神的启示，我们就用单纯的心去接受，你不需要问为什么，你不需要说我要一定完全都明白。真正的信心是我们谦卑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当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品格，我们就好像吃饭一样，我们就把它吃下去，我就接受，我就相信。所以诗人他对神的公义所具有的信心，是基于神自我启示他是具有公义品格的神，也是基于神的自我启示他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他在立约的关系下，他会信实的来保护拯救那些属于他的人，也就是属于神的儿女。这是为什么世人可以有这种特权，放胆的来向神发出祷告，是基于有这个信心，我们才可以放胆的去向神发出我们的祷告，而且称神是我公义的神。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诗人他怎么样来向神献上祷告，他用四个命令式的动词把他的心倾倒在神的面前。第一个他说，我呼求你的时候，求你应允我。诗人他在困苦中，他所做的事不是去向别人诉苦，他是转向神，他来到这位他公义的神面前，向神发出呼求。所以他说我呼求的时候，他祈求神应允他，也就是说祈求神能够答应他的祷告，这是他发出的第一个祈求。但是第二个命令式的动词，他说我在困苦中，求你使我宽广。他求神使他宽广。在这里诗人用来描述他所受的苦的一个字，这个困苦这个字，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受限制，或者是被拘禁的意思，受到限制或者就被拘禁。诗人用这个字来描述他的受苦，好像是被挤压到一个困境当中，而 拘禁在这个困境的里面，限制在这个困境的里面。所以这一种的受苦是 无处可逃，而且是极度的受到压迫，所以好像被挤压到一个困境里面，拘禁在其中不能出来。这是为什么他求神使他宽广，意思就是说可以让他从这个困苦中得释放，因为困苦这个字是受限制受拘禁，所以他求神使他从这个困苦中能够得释放。那么我们和合本翻译你曾使我宽广，是描述他过去的经验，因为这个动词在希伯来原文确实动词的时态是一个完成式，但是因为这是列在他提出的一系列的祈求当中，因此就相当于这个完成式的功用就相当于命令式，也就是向神发出祈求，祈求神使他能够从他的困苦中得到释放。但是第三个祈求，求你连续我，或者说求你怜悯我，虽然基于神的公义，不但基于神的公义，而且诗人他是一个真正倚靠神顺服神的人，所以就这两方面，基于神的公义，神公义的品格，神审判的公义，立约的公义，诗人自己也是一个真正对神的公义有信心的人，所以他可以这样放胆的向神发出呼求，发出祈求。但是诗人他清楚的知道，也是所有旧约中所有的圣徒都同样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他们的祷告能够得到神的垂听，不是借着他们的义，换句话说，不是借着我们的善行去赚取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神之所以垂听诗人的祷告，垂听旧约所有圣徒的祷告，应允他们，完全是在于神绝对主权的怜悯和恩典。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圣经的真理，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人类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没有什么是我们该得的，也没有什么是我们配得的。虽然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立约的关系是站在恩典的基础上，所以十诫的一开始，或者说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吩咐到了西乃山的山脚下，神吩咐摩西去召聚百姓，神要亲自向他们显现，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告他怎么样如鹰把以色列人托在他的翅膀上，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这是恩典，这是神绝对的主权的怜悯和恩典所施行的拯救。所以诗人虽然基于神的公义，以及他自己对神真正的忠诚，他敢于放胆向神发出祈求，但是他绝对不认为这是神垂听他的祷告是他该得的。可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存着这样的心态，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好像我们应该，这是神欠我们的，或者说我们成为我们对神忠心，我们就该得。不是的，我们都是不该得的，任何神所赐给的，不管是物质上的属灵上的，都是我们不该得也不配得的。我们只能说主若许可，这是神绝对的主权的恩典跟怜悯。所以诗人他说求你连续我， 他明白他的祷告虽然是基于神立约的应许，然而他也知道他没有什么可以去要求神一定要垂听，一定要应允，完全是神绝对主权的恩典和怜悯，神自己来向人施恩，向他的百姓施恩，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诗人也就同时一方面放胆的祈求，另一方面他谦卑的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中，寻求神绝对主权的恩典，赐给他他所需要的帮助。这个真理我自己也是这些年慢慢学会了，每一次我到神面前，当我凭着神话语的应许来向他发出祈求的时候，我真是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来应允我，因为我是不配得的。今天我的生命，我一切所拥有的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所赐的。但是这是一个好像有一点点叫做吊诡，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这样谦卑的投身在神的恩典跟怜悯中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相信，又可以有这个信心，神是阻挡骄傲的人，神一定会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不敢认为我们就是该得，可是我们又知道这位神他是向谦卑的人施恩典施怜悯的神，当我们这样谦卑的把自己投身在他的怜悯跟恩典中的时候，而且我们不是要他按我们的方式来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是信靠他的爱，信靠他的智慧，信靠他的时间，信靠他的方法，我们这样子投身在他的怜悯中，我们知道他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他会怜悯我们，他会施恩给我们，但是记住，按他的时间，他的方法，相信他是良善的。这是我自己真正每一次我都要回到这一点，这位神是绝对良善的，我们可以对神存着完全的信靠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又谦卑的知道我们不配得，我们只能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求你怜悯我。好，所以诗人第四个祈求，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他求神留意他的困苦，以及在困苦中向神发出的呼喊。我们要稍微回到一个更大的框架来了解诗人这个祷告。在我讲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已经说明整个诗篇150篇这一卷书，我们必须在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这个亮光之下来了解诗篇。诗篇是始于神，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以色列人，他们跟神跟他们立约是神主动的行动，做出的行动，神先采取主动，他拣选，他拯救，他立约，来建立以色列人跟他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我刚刚说诗篇必须在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这个亮光之下来了解，而整个诗篇是始于神，因为是神拣选以色列人，是神主动做出拯救的行动，也是神在西乃山主动跟他们立约。因此在这个神主动向以色列人施恩的基础上，神把他自己向以色列人启示出来， 而诗篇就是这一批蒙神拯救，而且蒙神跟他们立约，又向他们启示神自己的百姓对神所做出的回应。所以诗篇有如一面镜子，这一面镜子反映出存在于以色列人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是反映那些真正属神的人跟神之间，这些真正属神的立约的百姓跟神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同时诗篇也成为一扇窗户，使我们透过诗篇可以窥见神百姓对神的信心。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诗篇第四篇第一节诗人所发出的祷告。这个祷告乃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属于神立约百姓，对神忠诚的人向神所发出的诚实的对话。这个诚实的对话，他坦诚地向神表达他的需要，而他可以这么放胆地来把他的需要向神倾吐，乃是基于神向他们所启示的神的品格和神立约的应许，以至于他可以这样子带着信心放胆地向神发出呼求。但是他也很清楚地晓得，他的祷告能够得到神的垂听，完全是在于神绝对主权的恩典。所以他就谦卑地同时把自己投身在神绝对主权的怜悯中，他呼求这位立约的神向他施怜悯，赐给他神的恩典来帮助他。今天我们基督徒是神新约这个立约的百姓，我们也是神立约的百姓，但是不是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乃是新约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神照样应许我们神立约的爱，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教导门徒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犹太人没有人敢直接称神为父亲，这个概念是有的，因为神是创造万有的神，所以我们都是神所生的，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没有人敢跟神这位创造的神能够直呼神为父。但是耶稣说这位父是在天上的，也就是有全能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跟门徒论到祷告的时候，耶稣警告门徒不可效法外邦人用很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耶稣说不要效法他们，不要以为你唠唠叨叨 nagging， 好像小孩子常常就是一直在那边 nagging， 一直唠叨唠叨，最后爸爸妈妈就屈服了，就允许，或者说就容让孩子。我们的神不是如此，他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所以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不但如此，耶稣接下来耶稣也进一步的论道，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为 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当然这个不仅是吃跟穿，我们人生在地上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不需要忧虑。耶稣说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许多吗？我们在这个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神也应许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也应许我们他立约的爱会信实的提供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引导、保护、帮助和拯救等等。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继续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接下来耶稣就鼓励门徒要向神祷告，神乐于，他也知道，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也乐于来供应我们，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到他面前来，我们需要向他祈求。当然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上下文，这个祈求不单是为我们物质生活的需要，更是为我们属灵的需要，因为在整个登山宝训，耶稣给门徒说明天国百姓生活的规范，这个天国的子民生活的规范是一个完全的标准，谁可以靠自己去达到呢？没有人可以，耶稣也没有意思要门徒靠自己去达到神所定的这个完全的标准，乃是必须在神的恩典，在神救赎的恩典，耶稣所带来的救恩，以及在他恩典当中神赐给我们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神国度的公民应当活出的一个生活的规范。所以耶稣说你们祈求，希腊原文是一个现在式，也就是你们必须继续不断的求，你们继续不断的求表明你们真正的谦卑，也是神借着这个来试验我们，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如何。所以你们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你们继续不断的寻找就寻见，你们继续不断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但是耶稣就用地上的父亲和天上的父亲形成对比，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这句话意思说我们都是罪人，罪人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自我中心是我们罪的本性，虽然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所以耶稣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在这个新约的立约关系之下，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要知道他也应许我们这个立约的爱，而且他是真正能够把好东西赐给我们的。所以在彼得前书，使徒彼得也是劝勉他的读者，彼得前书 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父，在立约的爱，他会信实的，他顾念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不但如此，希伯来书第四章也说到，耶稣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献上赎罪祭，而且在如今他在神的右边信实的为我们祷告。但这个祷告不要误会，以为是我们很自我中心的，我要什么他就会为我求，不是，这个信实的祷告是他要确保我们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 对他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神完全的救恩。但是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道成肉身，成为跟我们一样，他也曾凡事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自己今年啊，不是今年，2014年，我真是看见基督徒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不遵行神的话。神的话很简单，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我施恩的宝座前，来蒙连续得恩惠，做你们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就是静止不肯，我们一定要自己东奔西跑，我们一定要靠人的努力。医生说的话最有权威，上司说的话最有力量。我们觉得神好像是最不可靠的，其实神要我们坦然无惧的到他施恩座前。他是我们的神，他是立约的神，他立约的爱是坚定不移的，他会信实的做我们的神。所以无论我们面对什么困境，我们都应当抓住神的应许和相信神公义的品格。我们都应当转向神，放胆的来向神发出呼求，但同时也谦卑的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当中，信靠神的良善和神的信实。神一定会应允我们，他岂不把好东西给那些求他的人吗？但是记住，不是我们觉得好的，神才知道什么是真正对我们有益的，是真正的好东西。好，所以这是诗人，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来到神面前，特别在困苦当中向神祷告。接下来诗人就转向那些反对他的人，这个第二节到第五节帮助我们去了解诗人所受的困苦是如何。因为第一节他只是求说他在困苦中，没有说明他受怎么样的困苦，但是现在他转向那些压迫他的人，我们可以多少了解一点他所受的困苦是如何。他乃是受到罪恶的人的反对和批评，所以他说你们这些上流人。这里诗人指出反对他的人是属于社会上高阶层的人，这个上流人其实原文是 old man， 你读英文圣经只是 old man 人啊，但是在希伯来文这个字是指这个字是描述那些在社会上高阶层的人，譬如说地主、财主，或者说有权势的人等等。因为这些人能够在整个信徒团体的生活中产生影响，但是这些人起来反对大卫这位神的受膏者，他们起来毁谤他。所以接下来大卫是向他们说话，但是就显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反对大卫。诗人用两个修辞问句来表达，那我们说了修辞问句是一种文学的形式，不用平铺直述的方法，而用问句的方式，但是这个问题本身隐含了答案，不是真正不知道答案要寻求答案，是隐含了答案，所以是用这个方式更有力的来传递所要表达的信息。那这个修辞问这两句修辞问句虽然只有第一个修辞问句是用要到几时作为开始，我们和合本把它放到最后去了，其实开头第一句就是 how long， 要到几时。第一个问句用这个要到几时做开始，第二个修辞问句没有以这个 要到几时做开始，但是是隐含的。所以换句话说，两个问句都是以 how long 要到几时作为开始，诗人来质问那些反对他的人，他们还要继续反对他，继续行恶多久呢？要到几时呢？你们继续在你们的罪中继续的反对我还要多久呢？这就为接下来诗人向他们发出的呼召跟劝勉来铺路。诗人就呼召他们转离他们的恶行而转向神，指出他们需要悔改，需要信靠神。所以这些人，诗人描述他们对他的反对是把他的尊荣变为羞辱。你们把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他们把诗人的尊荣或者说荣耀变为羞辱，这是指这些反对大卫的人，他们藐视他君王的地位，他们毁谤他的名声，使他这一个诚实人被显为是不诚实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上次提到在撒母耳记下15章亚撒龙，他的儿子亚撒龙。我们说在撒母耳记下15章，亚撒龙他每天早晨起来，他就站在城门的路旁，凡事要进城，他们来求大卫王为他们的诉讼争讼跟别人之间的这种争讼来做判断的，亚撒龙就把这些人叫到一边，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然后这些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某支派的人。于是这就是亚撒龙把大卫的尊荣变为羞辱，他说你的事情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诉讼。然后亚撒龙就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士师就是 judge， 就是审判官，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凡是要进城去求王判断的，亚撒龙都如此对待他们，还拉住他们与他们亲嘴。所以诗人说他的反对者把他的尊荣变为羞辱，不但如此，诗人说他的反对者是殷勤的追求虚空和谎言。这就说明了诗人的反对者把他的尊荣变为羞辱的来源是源自于什么，所以他们会把诗人的尊荣变为羞辱，那就是他们对诗人的毁谤是为了他们殷勤的追求没有价值的目标。在这里亚撒龙他是追求他要做以色列国的王，因为他殷勤的追求虚空没有价值的目标，并且他们对诗人的毁谤是捏造谎言，他们殷勤的追求谎言，所以他们整个斗胆对诗人做出的反对是建立在虚假不实的基础上。诗人说你们还要继续在这个恶行当中多久呢？因此他接下来用一系列七个命令式的动词来呼召他的反对者做出一个积极的回应，是对神做出一个积极的回应。所以第一个他说要知道，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的人归他自己。这里诗人说你们要知道，要知道他是呼召他的反对者来留意一个很严肃的真理，这个很严肃的真理就是耶和华已经把那些敬虔的人分别出来归他自己。那什么是敬虔的人呢？在旧约中敬虔的人 是指在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持守对神的忠诚和忠实的人，也就是忠心的去顺服遵行神的诫命和神的话语的人，这就是真正敬虔的人。他们绝对不转离去听从人或者听从自己，他们是忠心的去遵守神的诫命和神的话语，持守这个对神的忠诚。这个立约的关系有一个双方的责任跟义务，神忠诚的做他们的神，提供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供应，但是他也要求他立约的百姓要对他忠诚，对他完全的降服顺服信靠和依靠。所以敬畏敬虔的人是这样的人。而大卫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留意一个很严肃的真理，神已经把敬虔的人分别出来归给他自己，意思就是说，所有敬虔的人都是属于神的人，是神所爱的，而像这些人，神显出坚定不移的立约的爱。这些人是神分别出来，是属于神，所以神会坚定不移的来向他们显出立约的爱，信实的来提供他们需要的供应、引导、保护、拯救等等。所以在这里，诗人显然把自己归为是敬虔的人，所以他接下来就做一个结论，他说，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垂听。他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是神所爱的，因为他对神忠诚，所以他知道神不变的坚定不移的立约的爱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好，换句话说，大卫要他的反对者知道，他们反对大卫就是在反对神，因为大卫是神所拣选所高立的君王，不但是神拣选和高立的君王，并且在以色列跟神立约的关系上，大卫是持守对神的忠诚这样一个敬虔的人，神已经把他分别出来归神自己，他是神所爱的，神会信实的来保护他，他呼求神，神一定会垂听。所以这些反对他的人要知道，他们反对大卫就是在反对神。但是第二个，他呼召他们要占据，他呼召这些反对他的人必须思想，如果他们继续这样悖逆神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必须要去思想，他们继续的反对大卫，这样继续的悖逆神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大卫呼召说，你们要占据，你们必须把你们自己降服于神，你们因此要学习对神存着畏惧。但是第三，接下来他就呼召他们不要犯罪。既然他们应当学习对神存着畏惧，但是圣经里面这个畏惧敬畏就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我们中文翻成敬畏耶和华，这个畏这种的敬畏或者说这种畏惧是一种健康的有益的畏惧，不是单单怕刑罚的畏惧。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我们的畏惧就是怕刑罚，圣经里面我们确实应当怕神是审判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也是公义的，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我们应当有这个惧怕。但是这种的惧怕不是真正的惧怕，这种惧怕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只是怕我受罚。真正的敬畏是晓得神是该畏惧的，所以我们最深的渴望就是去认识神，遵行神的旨意，行讨他喜悦的事。 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所有敬畏神的人就必远离恶事。约伯敬畏神，他就远离恶事，这才是一个真正敬畏。就是说他是可畏惧的，真正的可畏惧是我尊荣他，我渴望认识他，行讨他喜悦的事，来真的是尊他为荣。当然绝对也知道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但是只有这一部分，这一种的惧怕是不健康的，也不是真正的畏惧。真正的对神的敬畏是真正的要远离罪，行讨神喜悦的事。所以为什么诗人接着说不要犯罪，当他们存着对神健康的畏惧，自然他们就怎么样，远离罪，敬畏神的人就远离罪。因此呼召他们要弃绝他们这种邪恶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这个呼召就是要呼召他们悔改。然后诗人接下来发出第四个呼召，他说在床上的时候，当你们躺在你们的床上的时候，要说话，要对你们的心说话。我们和本翻成要心理思想，当你们躺在床上的时候，要对你们的心说话。这个劝勉就暗示了诗人的反对者，即使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也还在思想，在计划他们明天要做出的新的邪恶的行为。但是诗人因此劝勉他们，你们应当利用这个时间深入的省察你们自己的行为，要对你们的心说话，就是深入的省察你们自己的行为。而且你们必须在神是那些敬虔的人立约的神，会以立约的爱爱他们这个亮光之下，你们来思考你们向敬虔的人所行的恶，以及这样的恶行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你们就可以对你们自己的心说警戒的话，不是在那里还在不断思考计划明天可以再做一些什么新的恶来攻击敬虔的人。所以诗人说，你们要用这个时间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知道神已经把敬虔的人分别出来归他自己，在这个亮光之下，你们来思考你们向敬虔的人所行的恶将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你们要对你的心说警戒的话。但是第五个，诗人呼召他们要安静。如果，但是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可以翻为要安静，但是也可以翻译成要哭泣。如果是翻译成要安静，那就是指诗人再一次呼召他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如果他们省察自己，对自己的心说话，那就会使他们骚扰的思想可以停止，他们可以开始感到意识到自己的罪，这个要安静。如果他们真的是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来省察自己，他们真的是来对自己的心说警戒的话，那就可以让他们骚扰的思想可以停止下来，他们可以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罪。但是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要哭泣，那就是跟要占据可以说是相平行。如果翻译成要哭泣，大卫就是呼召他们为他们得罪大卫并且得罪神的罪而忧伤哭泣。无论如何，大卫呼召他们要悔改。但是第六， 大卫说你们要献上公义的祭。真正的悔改不但是要转离罪，大卫说不要犯罪，而且不但要为罪忧伤痛悔，要哭泣，还必须献上公义的祭。这个公义的祭，公义这个字 righteous sacrifice， 公义来描述所献上的祭物，是指要适当的来献上这个祭物。适当的献上祭物，一方面包括按照律法的规定献上赎罪祭，不单是要转离罪不要犯罪，不单要为罪忧伤痛悔，还要献上公义的祭，按照适当的方法来适当的来献祭，按律法的规定献上赎罪祭。但是不能只有外面的献祭的行动，还必须伴随着里面真正的悔改，带出对神的信靠跟顺服。所以撒母耳记上15章，撒母耳对扫罗说，神所要的祭，听命胜于献祭。只有外面的献祭，里面没有真正的顺服，这样的献祭在神面前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要他献上公义的祭，适当的来献祭，一方面按律法的规定献上赎罪祭，但是献的时候必须伴随着真正的悔改，以及里面真正的对神存着顺服跟信靠。这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51篇这首悔罪诗，他是说这些祭不是神所要的。其实大卫的意思并不是说不需要按照律法的规定献祭，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如果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你所要的就是忧伤，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但是51篇最后19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所以献祭本身是神的旨意，借着献上赎罪祭、燔祭等等，这些都可以来为神的百姓赎罪，然而必须有里面的实质配合外面献祭的行动。最后他就劝勉这些反对他的人要信靠耶和华，信靠耶和华是真正悔改必须有的表现。真正的悔改不但是转离罪，同时是转向神，而且全心的降服于神，并且信靠顺服神。所以他最后呼召他们要信靠神。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不但是自己持守对神的忠诚，而且也会劝勉犯罪的人悔改，转离他们的罪，转向神。这是真正的敬虔。真正敬虔的人绝对不是只管自己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是真正敬畏神的人，所以自己持守对神的忠诚，也要劝勉犯罪的人，这些悖逆神的人，对神不忠的人悔改，转离他们的罪，转向神，恢复他们跟神之间一个正当的关系，恢复他们对神的忠诚。所以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劝勉，使徒保罗劝勉我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你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当，这个重担就是罪的担子。这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肯定会向罪人发出劝勉和呼召，呼召他们悔改。所以最后诗人再次肯定地表达他对神的信靠，他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或者说谁能向我们显出 任何的好处呢？这个问题是显然是一些气馁的人，这些已经气馁上沮丧的人是谁呢？很可能是支持大卫的人。这些人他们发出疑问，他们说谁能够向我们显出任何的好处呢？他们觉得很气馁了。这个问题本身显明他们存着一个很悲观的信念，他们认为事情是不可能转为正当，他们对于神能够遏制邪恶的趋势已经感到绝望了。所以谁啊，谁能够，显然他们认为神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吗？神真的能够做出什么，对，做出什么让我们得好处的吗？他们对于神能够制止邪恶的趋势是觉得感到绝望了。但是不幸的是，这里大卫说有许多人持这一种气馁的、绝望的、悲观的信念的人有许多，不是只有一个人，有许多。所以不但有这种沮丧，而且持这种悲观信念的人有许多，但是同样不幸的是他们继续不断的这样说。所以这里许多人说，这个说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这样说。诗人的敌人所说的骄傲的毁谤的话，对诗人对神的信靠和信心是一种危险的挑战。这些敌人说的骄傲毁谤的话，对于诗人对神的信心是一种危险的挑战。而这些怀疑不信的话，这些支持他但是却向他说出怀疑不信的话，并且是继续不断的发出这种怀疑跟不信的话，这对于诗人对神的信靠和信心同样是危险的挑战。所以诗人 不仅仅是必须超越反对者的攻击，诗人也必须胜过这些怀疑不信的声音。那我们看诗人怎么回应。面对这许多继续不断发出怀疑的不信的声音，诗人用祷告来胜过。他转向神发出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他这个祷告其实是暗指向民数记第六章亚伦祭司们神吩咐他们向神的百姓宣告祝福的话。在民数记第六章的24节，神要亚伦跟他的儿子向以色列人宣告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以他的脸光照你，向你扬脸。所以诗人说，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这暗指向祭司的祝福，宣告神对他百姓的祝福。这就显明诗人他全心的信靠耶和华坚定不移的立约的爱。他使用耶和华吩咐祭司向他百姓宣告祝福的话来做祷告，就表明他是全心的信靠耶和华坚定不移的立约的爱。所以他就呼求神使神立约的赐福能够被显明出来。那么这个求耶和华扬脸来光照他们，在民数记第六章的25节接下来就是赐恩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平行。换句话说，这个祷告或者说这个祝福乃是指神的百姓能够得到神，得享神的恩宠，神就赐恩给他们。所以扬起脸，神脸上的光乃是指神的同在所赐给他百姓这个立约的赐福。所以大卫用这样的祷告来祈求神使他能够 得到神的恩宠，是求神赐恩给他，使神立约的赐福可以临到他们，那么他们就可以承受一切的困苦，只等到神所定的时候临到，神就必使他们从困苦中得释放。神的同在必然使他们经历神的赐福跟喜乐。但是我们看到他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确信的祷告，他说明是因为他曾经经历神所赐的喜乐。他说，你曾经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大卫能够有这样子确信的祷告，是因为他曾经在许多其他的实例中经历神的同在所带给他的喜乐。而他说明他经历神的同在带来的这一种的喜乐，跟丰收五谷和新酒所带来的喜乐是全然的不同，甚至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这种神所赐的喜乐，这种内在的喜乐，远胜过外在五谷丰收和新酒所带来的喜乐，远胜过所有物质上赚得全世界所带来的喜乐。所以最后诗人发出他的信心的宣告，他说，我必在平安中躺下睡觉。他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焦虑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而且他对神立约的爱有完全的信靠和信心，所以他可以在平安中躺下安睡。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全的居住。虽然上流人的毁谤以及这些怀疑不信的人继续不断地说这些不信的话，会造成诗人内在的张力和焦虑，这会使诗人无法安睡。但是大卫他宣告他对神的信心，唯独耶和华是神，唯独耶和华是跟他们立约的神，而且耶和华立约的爱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唯独耶和华可以赐给他安全感，赐给他真正的平安。因此他的里面可以得到一个内在的宁静，他的里面得享一个内在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他才能够躺下睡觉，而且是在平安中躺下睡觉。所以换句话说，诗人提供的药方，在困苦中诗人所提供的药方就是信心的祷告，不单是祷告，乃是信心的祷告。不论毁谤、控告和压迫是多么的强，追根究底，只有神对我们而言才是真正重要的。不论世人的痛苦里面的骚扰是多么的深，但是神能够赐下内在真正的平安，使我们可以安睡。这是为什么耶稣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在最后晚餐他告诉门徒，他要去一个地方是门徒不能去的，门徒就开始忧虑，他们就问，你要往哪里去？耶稣就给门徒一个应许，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这世界所赐的。耶稣的赐给我们的平安是真正里面我们得享从神而来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就劝勉腓立比教会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是信心的祷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许多时候我在面对各种信心的挑战，真的是因着我对神的信靠、降服和顺服，我能够享受这一种的平安，没有人能够夺去，是真正不需要费力的，不是努力去挣扎，叫自己心里面不要忧虑，叫自己心里面不要烦扰，那是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都需要学习诗人这一种的祷告，特别当我们面对各种信心的挑战。好，我们唱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哈，因为我想这个实在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回应。我们来唱诗篇第200篇，诗歌第200首，请大家起立。